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你将我们的罪恶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。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。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。感谢神赐给我们美好的话语。这篇诗的作者是神人摩西，这是神人摩西的祷告。那神人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这是有一个主的仆人是这样描述的，他说神人是一个蒙神选召，按着这是被神呼召来受神差遣的人哈。还有呢，一个神与神同行，带着神同在标记的人，还有他是一个为了神和他旨意而活的人。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的一生为神所用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个荣美的人生，是一个美丽的生命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从摩西身上跟他所写的这篇诗来学习，怎么样可以过一个荣美的人生。摩西的一生呢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他一共有120岁，刚刚平均的分开三个阶段。前面的40年，他是住在这个埃及的王宫里面哈，他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，他享受荣华富贵，所以呢，那个时候他觉得我什么都能做，我能啊。然后呢，第二个40年呢，他是因为犯了事啊，无意中杀死了一个埃及人，所以呢，他要逃命，逃到旷野，逃到那个米甸的旷野的地方哈。然后在那边牧羊，那个时候他觉得他什么都不是，他只是一个很低阶级的一个牧羊人，所以呢，他觉得我什么都不能做。但是有一次，他就是在那个旷野的地方，在那边遇见神，神呼召他，然后他终于把他的生命交给神，愿意为神所用。结果呢，后面的40年呢，他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在他身上，神透过他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，所以呢，最后的40年呢，是他经历到神能，最先是我能，后来变成神能。他这个荣美的生命是非常值得我们羡慕的，我们也应该好好的学习。那我们先来看看这篇诗篇哈，前面的6节哈是讲到神的永恒与人生的短促，这是刚才我们已经念了这六节的经文哈。这里讲到主是我们世世代代的居所，还有呢，神是从亘古到永远，他是神。这个摩西对神是有很深切的认识，因为他跟神有很密切的关系，他跟神常常的有沟通，所以呢，他认识神是自有拥有的神，神就是那位存在 在远古的时候，最早时间还没有的时候已经存在，他就是那个第一因，他就是那个神啊，自有永有，自己存在，一直存到永远。还有呢，他是创造的主宰。我们读经文，神创造诸山大地，神创造这个宇宙哈、啊，还有神是恒久不变的，神是慈爱的神，他世世代代做人类的居所。还有神是掌权的，他掌管生死，他可以叫人归于尘土。神是掌管这个宇宙，一切都是在他的管理控制底下。还有神是审判者，神是公义的神，人犯罪，人违背他，神要审判，但是他也是慈爱施恩的神。所以呢，摩西对神有很深切的认识。摩西对人也是有很清楚的了解，他知道人的生命是非常的短暂。刚才所念的经文说，如水冲去，人的一生就好像水一样，一倒出去就没有了，如水冲去，很快很快就没有了。然后也有另外一个描述是说，如睡一觉，就是好像你睡觉，睡完以后，哎，就这样子过去了啊。还有是说，好像野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，所以是非常的短暂。人生虽然是说七八十年，但是是非常的短暂。特别在永恒的神的眼中，我们就是非常的短暂。后跟着在第七节到十一节呢，是讲到人的罪恶与神的愤怒啊。刚才我们念了第七节到第九节，这边讲到神因为人们犯罪，神要刑罚，神发怒气。我们所有所做的，在神面前不讨他喜悦的，所有我们以为是可以瞒得过人的，但是在神面前都是什么？都是赤露敞开，就是这些隐恶都摆在神面光之中。我们经过的日子是在神震怒之下，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。我们一生的年日70岁80岁，但是其中所经过的都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，经过旷野，要带他们进到神所谓他们预备的迦南美地。但是这些以色列人，他们享受了神所赐的一切恩典，却是经常发怨言，他们不感恩，他们也经常犯罪，他们也跟随异族去拜别神，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。所以有时候神要降罚给他们，神要刑罚他们，他们也经历过瘟疫，但是神是施恩，当他们愿意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，神就借着摩西做了一条铜蛇，来让他们脱离灾难，得到医治。同样，我们在人世间，我们也了解我们自己都是蛮有罪污的人，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，这条铜蛇就象征着主耶稣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挂在上面，为我们牺牲他的生命，为我们流血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真心相信耶稣的，我们的罪都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，我们可以得到新的生命，我们可以与神和好，这是神的恩慈。在公义审判的时候，神仍然施怜悯，给我们一条出路，我们该何等的感谢他。所以后面 摩西就求神赐恩，而且他愿意奉献心愿。十二节说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神创造人的时候，本来是愿意人跟他永远的享受快乐，享受在伊甸园里面的福气，享受跟他交通的那种的甜美。但是呢，人犯罪离开他，人就失去了这些福分。借着主耶稣，我们每一个相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可以重新的享受在主里面的那种的福气，那种的甜美。所以呢，摩西就说，求神来指教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，我们要好好的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，我们要趁着有生之年来享受神的慈爱，来在神的恩典当中过活。我们想想我们过去的日子，我们是不是有很多虚度的，有很多浪费的？我们要好好的来想想哈，然后我们要真的好好的把握机会，好好的过我们以后的日子哈。然后摩西也说，求神来转回，求神施怜悯哈，向我们人类施怜悯。所以呢，这里是有四项的祈求哈，他求神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求神转回，求神施怜悯，也求神使我们早早的保得神的慈爱，求神使我们来享受喜乐。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好好的计算我们的日子。我们不知道我们一生有多少的年日，特别现在世界的动荡，各种的灾难，我们真的不可以把握我们有多长的年日。但愿我们在有生之年，我们真的把握机会来与神亲近，来享受在他里面的慈爱，来在他里面来好好的过活。第十六节、十七节，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，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，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建立。这里是有四个愿望，他愿神的作为向他的仆人来显现，愿神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，愿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，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工。所以呢，透过这一篇诗篇，我们来学习几样的功课哈。所以我就把它归纳回四点，这里有四个呼吁哈，我向大家发出四个呼吁。第一，我们要学习敬畏神。在《生命记》第五章二十九节那边说：“我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，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，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。”第二就是得智慧，《箴言书》第九章第十节：“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”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，箴言书十九章第八节：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，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。所以我们要学习来敬畏神，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。一个智慧人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我们要好好的来真的尊神为大，存着一个敬畏他的心来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存着敬畏他的心来每天的与他亲近。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八节：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以赛亚书58:2说，他们天天寻求我，乐意明白我的道，好像行义的国民，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，向我求问公义的训诲，喜悦亲近神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亲近神，来学习他的话，来真的记住他的话，照着他的话语来行，这样就是一个敬畏神的生活的表现。神是喜悦的，常常在他面前求他公义的判语，喜悦来亲近他，行他的道。还有我们要多做主工，神拯救我们不是只是要我们享福，神是交给我们一个工作，就是要传扬他的名，我们要传扬神的道，我们要让更多人来认识神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做主工，神交给我们大使命，我们要传扬福音。在提摩太后书4:5-8，保罗劝勉提摩太说，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得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，到了时那人要赐给我的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要好好的做传道的功夫，但是并不是只是传道人来做这个传道的功夫，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责任，我们都有本分，我们要传道，我们要借着我们的生命见证来传道，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口来传扬这个福音。但愿更多的人能够相信耶稣，得着这个福气，他们不是灭亡，他们可以得到永生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计算我们的日子，我们把我们的生命献给神，我们来做主工，因为这才是永恒的有价值的事，这是可以存到永远的，而且将来要得到赏赐。所以但愿我们每一个都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，我们来传主的道，我们来做主的工，将来在神面前我们就不至于羞愧，我们可以得到主的称赞，我们可以得到主的奖赏。跟着我要跟大家讲一个见证，这个李宾来的见证。好，他是在这个温哥华哈，他小的时候是在新加坡长大，然后呢就是很不幸，他就混到这个帮派里面，就做了很多坏事啊，就是后来呢也因为帮派的关系，他那些人介绍他吸毒，他也上了瘾，然后就被家人赶他离开家，他没有地方住，成为一个乞丐，甚至呢他就是穷途末路的时候，他甚至想要死，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没有意义。有一次他就走到11楼想要跳下去，但是当他从那边看到地下的时候，他就害怕了，他就不敢跳，所以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他真的没有盼望，感谢神没有放弃他，神给他机会。有一次他就有机会被介绍到一个福音戒毒的地方，他就进去，在那边神帮助他，借着神的话语，借着祷告，他真的戒除了这个毒瘾，然后他整个生命就改变了，他变得 斯文有礼，然后他又结了婚，生了孩子，家庭美满。后来他更成为一个牧师，这是很奇妙的故事。他做，因为他传福音传道，然后在温哥华那边也是有很多人沉迷这个毒品，也是很多年轻人也是沉迷毒品。于是有其他的同工跟他说，不如你做这个事工，来做这个福音戒毒的事工，因为你以前有这样的经历。于是呢，他就凭着信心，他就开始来做这个事工。靠着神的恩典，他这个工作真的能够做成了。在过去几年在他那个戒毒中心戒掉了毒瘾的有几十个人，感谢神的恩典。这是一个荣美的侍奉，一个颓废的生命，一个没有盼望的生命，因着神，因着福音，因着他愿意把自己交给神，给神使用，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生命，能够成为一个荣美的生命。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一生交给神，求神来带领我们，使用我们，在我们所能接触的范围里面去向人介绍福音，去影响别人的生命，这样子就是一个荣美的人生。但愿神祝福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，能够把我们的一生交给神，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还有多少的机会来服侍神，我们不晓得我们还有多少的机会来为天国来努力。主啊，真的求你施恩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摆上。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看见你自己的仆人怎么样的把生命交给你，你就使用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看到摩西的一生，他怎么样把自己交给你，你就祝福他成为以色列民的领导者，带领他们出离为奴之地，带领他们进到迦南美地。感谢主，主啊，我们看到很多你自己的仆人怎么样把生命交给你，主啊，你就使用他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主啊，就求你也使用我们当中的每一位，让我们能够此后过着一个荣美的生命，荣美的人生。主啊，能够为你所用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，能够顺服你的旨意，让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。主啊，让我们多多的来与你亲近，来行你的道，来讨你的喜悦，敬畏你，蒙你的祝福。我们这样子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